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一生在世，无论是轰轰烈烈功成名就，还是浑浑噩噩一事无成，最终都要殊途同归，撒手尘寰。
到底是非功过由谁评说？盖棺之后由谁定论呢？那就是神。请听《列王纪查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晨，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列王纪》的时间。今天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我在第十五讲曾经介绍过犹大王罗伯安，《列王纪》上没有太多关于罗伯安的记载，所以原先我想只需要用一讲来介绍罗伯安就足够了。但后来当我看了历代志下后，觉得有必要再谈一谈罗伯安，因为罗伯安其实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是反复无常，时好时坏，一时很热心很爱主，但隔不久就变得冷淡退后。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似乎很正常。如果我们的属灵生命是起伏不定，时好时坏，究竟神会如何看我们呢？很多基督徒认为属灵生命起伏不定是很正常的，因为人都是软弱的。不要忘记，大卫也曾经软弱过，所以神会体谅我们的软弱，他是不会在意的。就好像大学生的期考一样，有时好有时坏，如果第一个学期考得很好，第二个学期考不及格，那么我们还是可以靠两个学期的平均分数及格。问题是神会如何看我们呢？就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到罗伯安的生平。相对耶罗伯安而言，罗伯安是一个好王，唯一的问题是他对神的顺服是反复无常的。让我们再次重温罗伯安的一生。今天我们会重点看历代志下11和12章。我们先看历代志下11章11和12节。历代志下11章11和12节说，罗伯安又兼顾各处的宝藏，在其中安置军长，又预备下粮食、油、酒。他在各城里预备盾牌和枪，且使城极其坚固，犹大和便雅悯都归了他。当以色列国分裂后，罗伯安就着手兼顾犹大各城，以防耶罗伯安袭击犹大的城邑。有趣的是，耶罗伯安 并没有从事军事发展，而是着手宗教改革，他想用宗教来克制罗伯安。不论如何，以色列国分裂后，罗伯安在各方面都提高了警惕，他不但提高了犹大的防卫能力，在属灵上他也带领犹大人专心寻求神。我们可以看历代志下11章的16和17节，16和17节说，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神的，都随从利未人来到耶路撒冷祭祀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这样就坚固犹大国，使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强盛三年，因为他们三年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上一次我们看到，当北国的祭司利未人和敬虔人都迁移到耶路撒冷后，耶路撒冷就经历了属灵的复兴，他们都同心合意遵行大卫和所罗门的道，就是效法他们尽心尽意爱神，犹大国因此就得到坚固，罗伯安的国就强盛了三年。为什么罗伯安只强盛了三年呢？我们看12章的第一和第二节，12章第一和第二节说，罗伯安的国坚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随从他。罗伯安王第五年，埃及王示杀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耶和华。原来当他的国坚立强盛的时候，他就离弃神的律法。当以色列国分裂后，罗伯安就非常积极地寻求神，所以头三年神就使犹大国坚立强盛。可是当国一坚立，到了第四年，罗伯安就忘记了神，他离弃了神的律法。罗伯安对神的心就是这样反反复复，这就是他的特征。罗伯安离弃神的律法，给南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首先，以色列人，就是南国的人，也都随从了他，不再谨守神的律法。所以第二节说，王和民得罪了神。第二，在罗伯安在位的第五年，神感动埃及王示杀上来攻打耶路撒冷，神不再让南国享有安定强盛。罗伯安的父亲所罗门跟埃及法老有很好的邦交，为什么埃及会突然攻打以色列呢？留意，埃及王示杀只是攻打南国，他没有侵犯北国。凡是聪明人都会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所以我说所罗门能够跟埃及的法老有良好的邦交是神的作为，以色列国能够享有平安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国的安定强盛不是在乎军事或者外交，而是遵行神的律法。当罗伯安和犹大人专心寻求神，神就使他的国坚立。当罗伯安和他的百姓离弃神的律法时，神就用埃及作为鞭子来管教他们，这也是神对罗伯安的爱和怜悯。当埃及王示杀上来攻打耶路撒冷时，罗伯安是如何应对呢？我们看第三到第五节。第三和第五节说，示杀带战车1200辆，马兵6万，并且跟从他出埃及的路北人、苏基人和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他攻取了犹大的坚固城，就来到耶路撒冷。那时犹大的首领因为示杀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众首领，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 所以我使你们落在示沙手里。埃及王示沙来势汹汹，如狂风扫落叶般攻占了犹大的坚固城，直达耶路撒冷城下。不要忘记，罗伯安花了不少人力财力巩固了这些城邑，却不堪一击，因为这是神的作为，是出于神的意思。当埃及王示沙围困耶路撒冷时，罗伯安和犹大的众首领就聚集商讨对策。在这关键时刻，先知示玛雅就来见罗伯安和犹大首领。示玛雅就是阻止了南北两国开战的先知，在这重要时刻他又出现了，他责备罗伯安和犹大的首领离弃了神，所以神要用埃及王来惩罚他们。这里我们又再次看见先知的重要，每每关键时刻，神就会使用他的先知来传达他的旨意。当罗伯安和犹大的首领听了先知的话后，他们又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继续看第六到第八节。第六到第八节说，于是王和以色列的众首领都自卑说，耶和华是公义的。耶和华见他们自卑，耶和华的话就临到示玛雅说，他们既自卑，我必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列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沙的手将我的怒气倒在耶路撒冷，然而他们必做示沙的仆人，好叫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外邦人有何分别。当罗伯安和犹大的众首领听了先知的话后，他们都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过犯，以神为公义。罗伯安愿意接受先知的责备，顺服神的旨意，降服埃及王示沙，这是明智之举。从这个角度看，罗伯安确实比耶罗伯安好，因为耶罗伯安是一个屡劝不改的人，他连先知的话也不放在眼里。当然罗伯安只是相对比耶罗伯安好，他也有自己的问题，就是容易得意忘形，形势好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被神责打管教时，他就乖乖地谦卑在神面前，他缺乏一个坚定的心智来跟从神，所以他的属灵生命经常起伏，非常不稳定。不论如何，神接纳了罗伯安和犹大众首领的悔改，但是神没有因此就取消对他们的管教，他允许埃及王占领耶路撒冷，掠夺圣殿和王宫里的财富。神只是减轻了他对罗伯安的管教，他没有让埃及王摧毁耶路撒冷。这一点提醒我们，当我们被神管教时，不要以为只要认罪悔改一切就会风平浪静。不是的，当神决定管教我们，他一定会进行到底。如果我们及时回转，神会出于怜悯，他会减轻管教的力度，但他不会完全撤回他的管教，因为管教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非常有益处。如果我们以一颗顺服的心接受神的管教，神的管教就会成了我们的祝福。大卫的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神虽然减轻了他对罗伯安和他的百姓的惩罚，但他给予他们的管教还是很严厉的。我们继续看第九节。第九节说，于是埃及王示沙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虽然北国没有经历国破家亡，但神的管教令他们蒙羞，国内的黄金宝物尽都被埃及王带走。 神的殿也被埃及王洗劫一空。对犹大人来说，圣殿被埃及人践踏是最大的羞辱，但神就是要用这一种方法来提醒他们不要迷信圣殿，而是要顺服永生神。不要以为有了圣殿，神就会无条件地保护他们。神借着埃及王示杀来提醒他们悖逆神的后果。从此犹大国就失去了原有的安定、财富和自由，这一切都是因为犹大人不肯专心侍奉神。这使我联想到这件事很可能令以色列王耶罗波安更加的刚硬自欺，因为以色列国没有被任何国家侵略，这是否意味着神是在祝福北国？很可能南国的遭遇令耶罗波安更加的自欺骄傲。罗波安和犹大的首领经历了神的管教后，他们又有什么反应呢？我们看第十二节。十二节说，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消了，不将他灭尽，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罗伯安在神面前谦卑自己，神就怜悯了他，不将南国灭尽。但透过这次的管教，犹大国内开始有善意的事。什么是善意的事呢？就是指神看为好的事。具体是什么，圣经没有说。很明显，透过埃及王的管教，犹大国的人民开始回转，行神看为好的事。整体上，罗伯安是一个好王，特别是相对耶罗伯安而言。唯一的问题是，他对神的顺服是时好时坏。那么，圣经是如何评论他的一生呢？我们看历代志下十二章十四节。历代志下十二章十四节说，罗伯安行恶，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看了罗伯安的生平，我们都同意，虽然他的表现时好时坏，但相对耶罗伯安，他是一个不错的王，至少圣经没有提到他行了什么大恶。但是十四节给予罗伯安的评价出乎我们的意料，圣经称他是一个行恶的人。他行了什么恶呢？为什么他行恶呢？因为他不立定心意寻求神。什么是立定心意？如何才能立定心意呢？立定心意的原文意思是指预备、坚定或者牢固。我们可以参考这个词的用法，一个例子就是历代志下二十六章的十四节。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四节说，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四节的预备这个词跟十二章十四节的立定心意是同一个希伯来字。可见立定心意寻求神是需要预备的，就如犹大王乌西亚为了加强军队的作战能力，他就为全军预备了各种的武器。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不是一天一夜的事，这是一个长时间的装备和训练。同样的，寻求神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是我们一生的目标。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就很难坚定不移地寻求神。很多人寻求神是出于有需要，比如患了重病、没有了工作、面对家庭问题等等。但是当问题解决后，他们就将神抛到九霄云外。 下一次再遇到问题，他们又在认真地寻求神。这样的基督徒是起伏不定的，因为他们是被问题逼使他们寻求神，他们根本没有预备自己的心。这就是罗伯安的问题。当以色列国分裂后，他害怕耶罗伯安会进一步威胁他的王位，于是他就热心寻求神。当国家强盛后，他就离弃了神，于是神只好借着埃及王示沙来管教他。他就谦卑下来，再次认真寻求神。很可能当局势稳定后，他又再次离弃神的律法，所以圣经最后形容他是一个作恶的人，因为他总是不肯立定心意寻求神。寻求神是我们一生的目标，绝不可以看风使舵或者忽言了事。所以主耶稣屡次呼吁人要计算代价才做基督徒。我们看路加福音14章25到29节。路加福音14章25到29节说，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肯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用了两个比喻来帮助我们明白计算代价的重要。第一个是盖房子的比喻，另一个是打仗的比喻。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看第一个比喻，就是盖房子的比喻。主耶稣知道寻求神是需要决心的，如果不预备我们的心，就不可能坚持到底。就好像盖房子一样，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计划计划计算代价，就会半途而废。主耶稣在这里给了我们很多事情去考虑代价，比如如果家人反对，或者你的性命受到威胁，或者面对苦难，你还会继续寻求神吗？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有些人因为有需要就匆忙寻求神，根本没有坐下来计算代价。当他们的需要得到解决后，他们就忘记了神，就如罗伯安那样。难怪很多人做了基督徒一两年，最后就放弃了。计算代价就是预备我们的心，如果我们的心预备好，属灵生命就会稳定。我们看历代志上28章第7节。历代志上28章第7节说，他若很久遵行我的诫命典章，如今日一样，我就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这里的坚定这个词的原文跟立定心意是一样的，所以立定心意这个词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坚定或者牢固。其实预备和坚定这两个意思是相关的，没有预备好我们的心，属灵生命就不可能稳定。可见属灵生命的稳定不是侥幸的。留意这一节经文的下半句，神答应大卫，如果他的儿子所罗门很久遵行神的诫命，神就会使他的国坚定。我们已经看到以色列国能坚定不是靠人的本事，而是靠神。大卫的后裔 只要肯立定心意寻求神，神就会坚定他们的国位，因为这是神给大卫的应许。同样，做基督徒不是靠自己的决心和能力，而是靠神。要得到神的帮助，我们就必须预备我们的心，坚定地遵行他的旨意。如果我们预备自己的心，神就会帮助我们，他会赐恩典来坚定我们的心。罗伯安对神反复无常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他糟蹋了神给他的恩典。神用不同的方法提醒他要立定心意寻求神，但他经历了神的恩典后，很快又离弃了神的律法。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3章12节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如果我们不断地回应神的恩典，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节节得胜，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如果你容许自己的属灵生命起伏不定，你就没有回应神的恩典，总有一天连你所有的神也要夺取。就是说，那些不立定心意寻求神的基督徒，他们会越来越软弱退后。罗伯安的表现相对耶罗伯安好得多，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只是相对性而已，因为圣经最后也称他是一个行恶的人。可能罗伯安的悔改是真诚的，但却维持不了多久。可能当一切都稳定后，他很快又离弃神的律法了。如果他的悔改能够坚持到底，圣经就不会指责他行恶了。罗伯安的例子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做一个漂浮不定的基督徒，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立定心意寻求神。如果我们很久遵行神的旨意，他一定会赐下恩典，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坚定，使我们能够得胜有余。好了，我们今天的列王记查经就谈到这里为止，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空中再见。